神剑。9-11节，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无法医治，谁能识透呢？我耶和华是查透人心，试验人肺腑的，要照着个人的行为和个人所做的事应得的结果报应个人。使用不公正的方法发财的，就像一只鹧鸪孵了不是自己所生的蛋，到了中年，那财富必离开他，最后他必成为一个愚昧人。耶利米书17:9-11。
各位亲爱的朋友们，弟兄姐妹们，平安，我是凯传。作为一名基督徒啊，特别是我们做基督徒的姐妹们，我们常常要学习的一个功课就是顺服我们的丈夫。圣经里讲呢，丈夫是妻子的头，但是刚接触这个话题的姐妹们，特别是现代这个时代的女性啊，都有自己的工作，她们有能力也有胆识，当她们听到这个顺服丈夫的在圣经当中所教导的真理的时候啊，真的是没有办法接受。凭什么？我挣钱比我丈夫多，我说话比他快，我思维比他敏捷，我在家里什么事都可以做，出去还要打拼，我凭什么听他的话呢？凭什么顺服他的管理呢？妻子顺服丈夫，这都是封建时代的产物了，是落伍的观念。也有的朋友一听到说妻子要顺服丈夫，在圣经当中上帝所提出的真理，就转头说，就因为这条真理，我就不能成为基督徒了。一则笑话呢，就说到在世界的末了了，所有信主的人呢都排队等候进入天堂。上帝呢在天堂的门口说，我希望所有的男人排成两行，一行是那些在家中做头的，另一行呢是在家中被妻子控制的。只见男人分成两行，在家中被妻子呼来唤去的人所排的那一行啊，长到看不到尽头，而在家中当头做主的那一行呢，却只有一个人。神对站满的人的那一行就说啊，你们真是应该自己反省一下，我任命你们为一家之首，你们却不听从，没有达到我造你们的目的。 在所有的人当中，只有这一位遵行了我的命令。神就转向那唯一的一位，对他说，现在请你告诉大家，你是怎么样与众不同的。只听见那个人弱弱地回答说，我妻子啊，平时就经常对我说，人多的地方不要去。我看到站在那边的队伍这么长，所以我就找个没人的地方站了。大家听明白这个笑话了吧？一个笑话可以引起我们的反思。婚姻生活中啊，究竟应该谁顺服谁呢？在圣经当中呢，以弗所书5:23-24这样说，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，如同顺服主，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，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，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。教会怎样顺服基督，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。我们常以为啊，顺服者就是次等的，有些人呢也认为顺服就会失去自主权，妻子若是顺服丈夫，就会被丈夫奴役，有被踩在脚底的感觉。其实圣经里顺服的意思是甘心乐意将自己放在另一个人的权柄之下，发自内心的顺从是自愿的，是自主的。妻子呢，并不只是顺服丈夫这个人而已，更重要的是顺服他背后的上帝所赋予做丈夫的权柄。圣经清楚明白地指出呢，丈夫是妻子的头，但也说到你们做丈夫的要爱妻子，好像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。想起有一位牧师在回答一位做妻子的提问，关于顺服丈夫的问题时说，那位做妻子的姐妹说，上帝啊，实在是偏心，让我们做妻子的总要顺服丈夫，而丈夫又可以当我们的头，这实在是不公平的。这位牧师呢，就借着这位姐妹的问题啊，讲了一个故事，说一只母鸡和一只猪准备开一家早餐店，他们来商谈合作方式。母鸡非常痛快地答应说，我每天早上都可以提供一只鸡蛋。猪听了之后马上抬腿就跑，因为他被要求提供的是餐桌上的烤猪肉，这不是要了他的命吗？是啊，上帝实在是不公平的，但是他的偏心实在不在丈夫身上，而是在妻子身上。做妻子的要做的只是顺服你的丈夫的决定而已，而丈夫呢，却被上帝要求 爱妻子，是要舍命的爱。其实上帝要妻子顺服丈夫的目的，就是要保护妻子。妻子顺从丈夫，会从神那里得到祝福，因为神说，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，这人就是爱我的，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，我也要爱他，并且要向他显现。这记载在约翰福音14章21节。我们的天父上帝是真神，他既然教导做妻子的要顺服，神就一定会为妻子负责任。让我们一起来学习顺服的功课。其实呢，真的不光是姐妹们，还有我们的弟兄们。我们所学习的顺服呢，是先来顺服我们的天父上帝，顺服他的权柄和话语，顺服创造我们的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有一句话说，顺服是蒙福的管道，顺服是打开蒙福之门的金钥匙。你说的，我说的，他说的，
神说的。
听你的，听我的，听他的，
听神的，还要行。
我爱走到主的跟前，我爱来到主身边，我爱坐在主的脚近前，我爱看着主的脸。
马太福音11章28节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，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马太福音11章28节。今天呢，在这里也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关于在背诵马太福音11章28节经文的章节的小方法。凯传在背诵的时候啊，特别的观察到这个章节11章很有特点。我们可以看到是不是两个一组合在一起。那这个一呢，在外形上看起来呢，我们可以利用自己的想象力，想象好像两根扁担，好像我们自己在生活中啊，我们两个肩膀挑起两个扁担，而这两个扁担的两头呢，承载着许许多多的重担。这节经文呢，正是说到那些劳苦担重担的人。这样的话呢，就比较容易联想到担重担的人，好像两个扁担压在我们的身上，就比较容易把这个11记住了。28呢，我是用了谐音法来记忆的。二呢，就是儿子。仿佛提醒我说呢，神的儿子耶稣，是耶稣说的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，要到我这里来。到 哪里去呢？是到神的儿子耶稣那儿去。而八呢，在中国人的想象中啊，八就是发了好，发发发，我们很喜欢八这个数字，所以中国人就很喜欢用八来念成这个发字。但是呢，在这里呢，我稍微把它转换了一点音，就是放的意思，发转换成放的意思。也就是说呢，来到耶稣神儿子的面前，然后放下重担。所以呢，我就记住了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的经文的内容和章节的联系了。在这里说到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，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当我们内心当中疲惫，当我们每一天都觉得有做不完的事儿，即使是我们做完了事儿，也可能坐在那里心里发慌，觉得好像有大山压过来，有那么多的我们没有办法预知预料预想的事儿，在今后我们的岁月我们的生活当中发生。一想到这些重担呢，我们内心深处就会有深深的叹息和忧虑。但是如果你读到神的话，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这节经文，就像一股清泉流淌到你的心中，烈日暴晒口干舌燥的时候，在山边看到一股清澈的泉水，我们可以来到这股清澈的泉水旁边，坐下来享受一下清凉的山风，享受一下清泉的甘甜。主耶稣特别地告诉我们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，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好了，这个小方法是凯传自己在背诵的时候来记忆用的，也许呢对您有所帮助和启发，或者您有更妙的小方法，也欢迎能和我们大家来分享哦。今日我们要背诵的经文是马太福音七章七节八节和合本。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，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，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就给他开门。马太福音七章七节八节。马太福音七章七节八节。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。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，寻找的就寻见， 后门的。就给他开门。马太福音7:7-8。马太福音7:7-8，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，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，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就给他开门。马太福音7:7-8。马太福音7:7-8，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，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，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就给他开门。马太福音7:7-8。
听众朋友们，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房的节目。 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，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，请与我们联络。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，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。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-717-8369，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，网址是 www.febccanada.com。